好，我们接着哈，这里我们要提的一个观念就是法由心生，所以我们现在一路上是被我们的业力牵引着来，我们的妄想心，我们累劫所造成的这种烦恼的心来生一切法。那我们现在就用这样的一个烦恼心，反过来，我们来生其他的法，生清净法。所以，我们就要应该怎么样？观想自己在因为这样的境界，虽然你观你在一切佛、诸佛菩萨、海会当中，你在做一切的礼敬，事实上你还在这里啊。可是你要知道，那到底这样的想象是不是真的？亦真亦假，也真也假，那怎么样？因为毕竟你现在根本没有去嘛。可是问题，那真也是从这里来的，因为真从哪里来？从你的心来的。那你现在开始在锻炼你的心，未来这样的一个实质境界的产生，就这样，就是靠你现在一步一步这样增上的。所以我们会经常讲说，我要到哪时候来修成？我要到哪时候这样修到观想成？怎样才到是我一个修行的结果出来？再修，结果就出来了。这个结果你没想到而已啊，你已经踏一步了。就好像我现在如果要走到那边，我的目标是定在那边，你就认为说要走到那边才叫完成。可是你要知道，你刚才踏出那一步，就那一步来讲，就完成那一步啊，已经完成了。100步当中，你完成什么？完成一步嘛。那你完成那一步，是还有99步。虽然100步还没完成，可是那一步已经完成，而且那一步的感应有没有出来？也早就到了，也早感应了，只是这一份感应有可能被推回去，又倒退好几步，有可能。尤其是还没稳定的人，经常在起起伏伏，起起伏，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天修的和一天损的差不多，天天都是在那里，这个平衡当中，这个有时候入不敷出啊，那个造的业比修的功德还多。那可是我们不要光我们现在起这种观想有没有作用？为什么？因为成佛靠那一份心，你现在修的时候就靠那一份心，不要忽略的。你的任何维系的修持，一份简单的用功都有功德，不要把很多佛法看死，所以你才会珍惜啊！我上次不是有点削屁念的那样，反正现在没事，那做点功德，好像又赚一下哈，买个菜，抓几把葱，就这样。你这个都会，那你为什么修功德不会？所以你要看，反正这没事嘛。阿弥陀，阿弥陀啊！释迦如来啊，起个心嘛，啊，做个思维嘛，反正都是在磨练你的心。所以你化解，其实随手拈来都是道场。为什么？凡是能直接净化你的心的，就是修行。所以从很多面，左边、右边啊，前面一随时在调练，随时在调练。所以你看到，他这里面讲，你做这样的观想，你刚开始一定模糊的。可是你如果不信念，你永远就是停在那个模糊状态。为什么？没想到光做这个观想，观念要有，还有你必须要借着一些方便的境界。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为什么？我们寺庙啊，像这个都也很好啊，供养徒啊，不是吗？只是你不是变成仙女一样。你都想象自己仙女，当然也可以啦。不过，像我这样有点好像比较重一点，这样有点好像稍微沉重一点哈。那我看我还是用走的好了。要飞啊，干嘛呀？不是啊，其实这个也没关系，这个只要念头转，但不是说一点，你自己身业重，你就把它真的重了，不是这样的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寺院上的一种，以后你们要知道，寺院的装潢啊。其实应该进，可以看你的功能在哪里。你要转换成一个很容易跟你的所修的相应，要配合这样，啊， 不要做那个跟你的修行无关或是刚好背离的，那这样的装饰不是很好。所以有些过去的很多那种装饰其实不是纯粹为了艺术装潢这样啊庄严，但它其实就有一种像你看有机会你们到那个日本啊，日本他们也很会装潢，他们就把那个极乐世界的那个像啊用很多装潢，就是这个道场在把礼敬阿弥陀啊，里面就有很多的就是以阿弥陀经的境界尽可能装饰成像那个样子。那一个道场不大哇，那个当然那个也花不少钱，那可是他就是调东调西，其实注意看原来他就仿极乐世界像。所以说你在做这个礼敬的时候，你观想就是在极乐世界像。那这样的装饰就很适合，就很配合他的修行。那你要尝试的这样借着外境包括观念的转换来磨练，慢慢你的观境越成，观境越成相对来讲其实就是不断在松化你的内心的执着心啊。那还有须升起随念彼等功德之圣解而离，你看这里面都谈到你要能念这些诸佛菩萨的功德。我刚才不是已经稍微透露的一点东西，原来此人因以何深度之极限何生位置说法，此人因以畜生深度之极限畜生生位置说法。你能不能想象一个庄严的菩萨为了度化这些愚痴众生竟然示现成畜生身，当猛兽之王，当什么王，就是领众啊，因为他的福德力就是到畜生代当王，他可以变现不同的，就领了这一群众生，这一群畜生道的众生入鬼道当鬼王，不是吗？地藏经不是鬼王，那也是菩萨。你光想这一点，我舍下我的庄严外相，那就变成一副邋遢相，一副那种丑陋相，一副可怕相。为什么？为利益众生。这就是无尽的智慧慈悲自在才能这样。所以我们在观想这个时候，我们普理一切诸佛菩萨的时候，其实你必须要随你对诸佛菩萨的种种深细功德越清楚，你那个供养心就越坚强，观境越广，观境越强。所以你这时候你发现你普入一切地方不是硬观的，就像我现在看到火一样，那戳到不叮当那样，就像我们以前那个老菩萨去离那个火，看到火像一出来一直抖，我才说快点，我刚才看到他自己看到火像嘛。我们家老菩萨去那个拜那个前正觉山，就是佛陀那个苦修的那个洞啊，你们如果有到那个，结果他自己转进去的时候，可能为了他虔诚，因为这个万法唯心啊，那他就觉得说好像火金身就现在他前面，这样东跑西跑，这样一直晃这边看那边一样，他就爬出来就跟我讲，他说他看到你光北摔啊。像我们就应该升起这样的感动啊，就让我普理一切诸佛菩萨是那种何等欢喜，今天让我有机会在活之前供养，那么供啊，以上所作皆非纯属虚构。你观完你他妈真认为纯属虚构，拜托，那这样不是虐待自己吗？那做完那干脆早点睡觉好了。当然不是纯属虚构啊，就是因为在转化你的身心嘛。所以他如果你能对种种功德随念他功德，而且圣解是什么？确定圣解，确定了那种确定产生一个无比的信心，所以你会发觉你很乐于进一切活菩萨法会当中做一些供养，因为你实在是很赞叹他们的智慧功德。你做一个，你今天好不容易烧一个香，观察这样的香云普入到一切活法界里面，做这种香的供养乃是赞叹，后面会再赞叹呢、啊。你就像我们现在由自内心的，不是嘴巴，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有彼，那么讲得到已经没味道去了，由自内心的，这个不一定要落入语言文字，你也可以依着语言文字，不要必须要让这个语言文字成为有力的。你不会讲，可是终于你体会了天上天下无如佛的道理， 这时候你就在眼前，天上天下无如我，十方世界亦无彼，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这时候这个话是有力的，是有生命的，这时候的赞叹功德无量。对，同样一个道理，天天在做的都快死了，都快没力了，可是其实不会。你如果以这样的心情，你早上你现在隔天早上你现在来送早歌，开始送这个天上天下无如我，整个心就开始膨胀了，整个力道就一直生出来了。你看那一个早课跟他唱这个赞颂，你就捞回来了，就赚了很多了。所以我的意思，你看啊，这里是不是讲出他的要领？有，当然这个要领只是讲这一部分，其实还有很多的因缘你要去补充它，不断的训练，不断去充实。包括我们现在在不断的上课，从其他地方款户一直在谈，那我是不是就加强你在这个法门上的感动的力量了？对不对？啊，是于理，即以哈各以一切等这个四句颂啊，就是各以一切因生海啊，谱出无尽妙言辞，尽以未来一切劫，赞佛甚深功德海，就是我们这句啊啊。所以你现在就是说这个文，如果以后如果念到这里。哦，我们这个88火就有那个嘛哈，我们那个木课晚课，对不对？你其实你看我们早上的十大愿，那这我88火这不都一样？其实你看跟藏传有什么差别？我们念的还多嘞，我们整套连活名都一直念上来啊。所以甚至你还要怎么讲？我们那个88火里面，当然这个火原来是几个金并在一块。那没关系，那个活你不认识啊，对不对？那我们活名，不过你就是要从哪？从他的语词那个对佛的意啊，升起功德意，对不对？88活每个活名嘛，这个每个活名表一个德。这个活为什么会称这个德？这个称这个名，就因为他这个德这特别凸显。所以你在念这个德的念这个活名的时候，是念这个活的这个德，所以你有时候必须要加强对这个佛名里面的内涵，能更以深刻。好，有些你很抽象没关系，可是你其实慢慢要能意会它所表现出释迦牟尼也是一个德的名啊，对不对？能忍啊，忍啊，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依这个名这样念上去，一个，所以有88，我这个我平常我自己也在用这个，哎，因为这里特别提醒这个方法嘛，哎，好，再过来啊，这里啊，他说以当观自己一生有无量头，呼，那你会觉得那不是很怪吗？那一同中有无量舌。依舌中出无量音妙音声，赞佛功德海者是极多义啊。无量头是什么？其实你不要把它看成，就是你在观无量头，不要光指一个脖子啦。那讲那不很怪吗？对，我讲因为你都太固执的看法，就是你这样一直想，那能挤多少？那么脖子小小的，那几块就满了吗？这个怎么观？因为你太被它固定了。其实就代表你的身相不断，你这因为现在是在战火，你会发现因为火嘴巴当然是在你的头啊，所以为了表示你用无尽的言辞，用尽一切你能思虑的一切殊胜的言语啊，因为我们现在用来讲一个道理，我们有时候变成想要赞叹的无话可说，因为不可说，你知道吗？最高境界。我没办法说，只有一直抖这样而已。所以你化解就是说无话可说，不得已只好说，因为不说你就不知道我的对你的尊敬。所以我能想到的讲，而且我化解就是说，为什么光一个嘴巴讲不完？就像我现在经常塞住，很多东西挤在一个嘴巴，经常宕机。所以你们看我的话，经常用跳的。因为我老实讲，我现在一直在思考，我讲话要稍微慢一点，因为想一下挤太多，就会宕机。因为呢， 是一个嘴巴，所以我现在应该要试着思考，我在讲课的时候有很多头很多嘴巴，那你们各听一个头的，结果到现在都会讲下来大家都听不懂。因为你有无尽的赞叹意在你身中，你挥得，而且你普入到一切佛法界，你发觉光靠一张嘴没办法表达我内心深层的对佛的那一份敬意和那种恭敬心，我观察到他的德，我想赞叹，一张嘴讲不完。所以我观察说，既然我有无限身无限头，乃至一头一生当中有无限头，就是以一个极为灵巧的圆隐三方便现种种语言身啊，舌身，舌的舌头，头有舌，那现出一无限的音声，尽可能表达我内心无限无限的这一份恭敬皈依心，就这样。所以你那一份恭敬心如果生不来，你这个讲这有需要那么多头吗？因为你想对一个人都没有感激心，还不错啦，就三个字，还不错，哪四个字这样？因为你也看不到他的功德啊，你要他赞叹也找不到，无心再赞叹也是假的啊。可是如果你对一个人哈，救你的生命，给你很大的从轮回此岸到解脱彼岸，那对医生的无尽感恩啊，言语难以表达。所以你要有用尽什么方法来表达，我都乐意。这种极强的感恩心、恭敬心，你有这个心，你就知道这个意思，你才会讲这个意思。我这都跑不出来，我发觉这个人讲这个，很多人没力啊，因为你没那一份，由于你对法深受这种佛的法恩产生的那一份心情，想要赞叹，所以你不会想到这个。如果你想到说你有很充满内心无尽的意思，想要表达不出来，你就知道这个，你巴不得嘴巴多一点。那想要用尽更恰当的言语来表达那个，因为言语都始终无法讲出我内心的话，所以我要想用尽所有的语言，妙一声来谈，来，就是这个位置就出来。所以你就开始观想，我现种种身，无限的身，无限的头，无限的舌。那只是一个意，那只是一个意而已，那是一个意思，就是你观想你是用这个影像表达那一份礼敬心啊，所以不一定有什么具体音声像，就是好像不断普入一切佛法会当中一直赞叹这样啊，都是很诚心的。您这时候你发觉那份赞叹供养它有很多作用，你要知道这个有多大作用。光从意的理理生理意与三业都能净化你三业所造的业。为什么？罪由心起，将心散。那现在从这边造的是这边，那就往这边再倒回去。就所以你做这种观想，第一个增你的福，再过来除你的罪。我们曾经毁谤的，曾经恶口的，曾经两舌，就在这个赞叹佛的时候，不是口业清净吗？不是吗？所以你看一个法门所产生的种种的感应是何其大。对，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有善供养者，这要讲供养哈，以诸最胜妙花曼啊，基业图像及伞盖，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最胜衣服，最胜香，末香烧香与灯烛，一一皆如妙高具，我悉供养诸如来。啊，那他这解释，我用上供养是很我最好最好的，能思考到最好的，以诸最胜等二颂事啊，哈，就是说现在讲的是这个。妙花者是为人天上妙奇花啊，这你看这个就可以了啊。我这里当然是水果了哈，不过其实也都可以。这有没有花的？哎，有，就像你可以观想，好像就是供养这样花，所以借这个镜做个想这样啊，这个也可以。那慢者用各种善花 边配合连坐而成的，此二者或细实化，或细仿造都无妨，就是编造一个庄严的花来供养。祭月者有玄气等之因也，涂香者为妙香泥是，最胜散盖者及盖中之殊胜者是，就是最庄严的散盖哈。这个我想这个我们不用多解释，灯者这香油等灯即能放光之宝珠。我们这里有啊，其实我们这里也都很、做得不错，对吧啊，这就是供养嘛啊，这其实每一个供养里面都有时候其实都蕴含了另外一个道理，有它的表法啊。烧香者紫和合或纯衣之香料，最胜衣服者乃衣中之华美者是，最胜香者乃能放香气遍满三千世界之香所残合之香水是，末香者香魂也啊，亦可燃烧，以此堆积造成坛场，更加彩化量等须弥者是，就是说我们要以你认为也尊贵，你认为最好的东西我来供养啊，我以我最好的东西来供养，当然这个供养里面必须要如法，要清净，我们所得的东西要清净。再过来第一个，你不能以你不喜欢的不好不恭敬的认为没有价值的做这种供养，不能这样。虽然它是一个形式，可是这个形式里面其实在完成内心的另外一个修行，所以你所做的供养必须如实啊。所以我们就讲说我们佛像应该摆哪里摆哪里，我就讲你当做佛到你家，你认为你认为佛应该坐哪里，你总不能把他请到你家卧室吧，这开玩笑，这怎么可以这样，你不能总是让佛的位置经常面对你们家厕所，对不对？你就把他当佛当真的你请进来的一个你所皈依的一个不会二足尊的佛进来你家，你认为哪个位置是你就放哪里，是不是？所以因此我们就必须要礼佛，敬佛如佛在，所以进出佛的地方必须如实礼敬诸佛。那你要99散漫了，散漫你到时候再修，你这已经散漫的那个轻慢心都已经成根了，你还怎么修？对，所以我们经常就是维系处都开始要防护了，要防护，因为这可能都会造成我们很多地方后来修行上的一些可能不一定很大的障碍，可是必须要花点时间去重新调整回来。所以总之是以最尊贵的东西，以你现在有的或是你做一个转想，以最尊贵的东西来供养佛。这里面有讲资粮田，我们来看那个注解。资粮田教还俗农田殊胜百千万倍，中克大师常言，此田若任其荒芜而不播种，其余吃啊余吃直无寻处，此乎田既不分四季，亦不论主前，任何人可种，但须以杏梨为根啊，而勤播善种。就资粮田是什么？这个田啊能让你增长一些善法功德，那是吗？佛法生吗？对不对？乃至我们都要讲还有恩田吗？悲田呢、啊？对不对？还有这些田呢、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要观想这个田，就是一个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所缘的境界，这个所缘的境界借着这个所缘的境界，我的善心可以因它而滋长，一切善法功德可以因它而滋长，这样的所缘的境界就是我们的田。那现在如果这一个有一个可怜众生在我眼前，就是我的田啊，悲田，我依于慈悲心。所以你看呢、啊，你今天利益一个穷人，老实讲讲实话你还感谢他呢，你不要自以为是，我帮助你不错，我是布施者，你是受我施者。No, 不是这样的。在现前世间人的角度来讲，你是帮助他，可在出世间的角度啊，他也帮助你。要没他，你还真的没那个田呢。 对啊，所以才会下心含笑感念他们，你让我有机会修复，不是吗？就像现在你们感谢我，我也感谢你们，你不来我跟谁讲？不过现在我慢慢在训练的时候可以跟录音机讲的，我现在练习这种功夫，没人也可以讲，不过至少有现前进，我的心我的愿行才能落实嘛。所以我们发觉就一切事情都当没有太多我的东西在里面了，都从缘起的角度来思考。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来种植这样的田，我们不要让我们这个能滋长我们所有善法功德的田一直在荒芜。所以有空就浇花除草，除一切对一切善法资粮田的这些不当的知见和造作，常以除草，常以戒定慧灌溉这个田，是不是？就是我们后头会经常去，因为藏传很多他会观这个、我们所应当供养所观的对象，作为我们修忏礼敬的一个所缘境嘛。好，再过来啊，我们看144页，以无上供养者，我以啊，就是我以广大等一诵是，就是说、这里面，我以广大圣解心，深信一切三世佛，悉以普贤行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啊，这个就是这个地方。那这个无上供养和前面是叫上供养，现在叫无上供养。那无上供养是什么？就有意思，法供养。那这个就是佛法在谈供养最后的精神骨干。所以一切的最上供养，如果慢慢脱离了这个原则，这个供养就越偏离它，就好像我们以上无上供养做最后标准，越离无上供养越远的，越不符合佛法，就是越方便，就是了，它越不究竟。所以无上供养是一切供养终极之处，那我们不要到最后供养偏什么？那无上供养是在这里，我们要越离无上供养的另外一边，越偏离他去做这种供养，其实是越走向世间，而且越不清净。那我们现在人比较往这边去着重，因为看得到、用得到，而且不容易做到所谓的无上供养、法供养。那这个法供养是怎么样啊？我们来看啊，这个在普贤行愿品里面啊，他有讲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说修行供养。所以你看到这一点，我们这个就必须要看原经文了，一看原来的经文，所谓如说修行供养，这样利益众生供养，利益众生供养，再过来摄受众生供养，利益还有摄受，哈、摄受众生，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这叫做法供养。所以供养一定要钱，没有，待众生苦也可以啊。你懒得做，我帮你做啊！啊，你做不来，你现在因为某种烦恼痛苦，我带你嘛，我当你分一点嘛，那这个只要有身体就可以了，对不对？那我们你有烦恼，我分担你的烦恼嘛，啊，这就供养啊，是我不经常意念的利益众生，成就菩提。我不离于我菩提，发菩提心，这个供养啊，这个免钱呢，而且还是无上供养，还是无上供养，对不对？所以你看呢，我们讲法供养，除了说法之外，我们平常以为法供养就是说法，不是啊，法供养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每个人都可以做，是不是？对。如说修行啊，这就是供养了。 而且还是无上供养，是不是？利益众生供养。所以我们在做的供养啊，你看佛陀这种胸怀啊，他的供养本来我们目标是放在佛，要供养佛，没想到佛现在什么的无上供养，利益众生啊。啊，你拿给我，我因为有了我不需要啊，不过你供养我好以接受了，不过去利益众生，利益众生才是真正供养我，如说修行才是真正供养我，这不是更符合佛法的一贯精神吗？好，其有上者即世间之公务啊，就是说有上者就是还不是究竟，无上就是究竟的意思嘛，没有在上面的咯。此乃菩萨等以神力变成者啊，就是说有上者是世间之公务，此乃菩萨等以神力变成人。此中后二句，凡上恶所成所欠缺者，就是说我们所有众一切，就是一切来供养的，都是以我们能观想的来做的啊。那现在上面所没有的，我们一切加之，此显示礼敬供养等心之一境也。就是我们把这个供养，因为他这里没有在细谈这个法供养啊，而其实无上供养这里面最主要是在谈供养，那就前面所做的供养之外，更就近的供养其实是什么？是属于我们的，我以广大的圣解心啊，那深信一切三世佛，悉以普贤行愿力，都用普贤行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的无上供养，普贤的行愿力，普贤啊，普入一切门，广行啊，普贤行愿啊，这是最大供养。所以啊，有时候供养倒不如在你现前一刻发出真实的菩萨法心啊，这份供养当下你就受益无穷了。如果你也许还是很烦恼了，可是你在这种烦恼当中始终认清楚行菩萨道的重要，虽然你在烦恼，你也知道我在烦恼，我在提不起来，可是我一直不放弃行菩萨道，我是一个在污泥当中，可是我始终还是想着我能成为莲花出来，我还在贪嗔痴慢疑，可是我也清楚我在贪嗔痴慢疑，可是我深信菩萨道的重要，这个心不忘，一直不断的加强，不断的加强，光这个念你也不会跑到三恶道。如果你那个心真的是很坦诚很真诚，光这个念你也不会到三恶道。那个念啊，因为世间恶念啊总是生生灭灭不扎实啊，只要你稍微转念，唯有以身心真如心相应之清净愿啊是最长久的，所以你不断的跟他熏这个念头啊，所以不要因为有什么障碍，你没有说你一下能行多大伟大的菩萨那个菩萨的行，可是你这个愿不要因为一时做不到或碰到挫折就一直退到不敢发菩提心，不要，因为那是最大的宝藏。嗯，好，所以这里面有讲什么最上供养，有什么最大供养？佛最终极希望你们入什么？入佛之实际嘛，实际就是佛的实际境界。所以你看啊，心不住一切法者，才是最上供养。所以我们要讲如说修行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讲老僧一炷香，能消万劫粮。因为我刹那之间如法相应，如《金刚经》所说，我以一句一句当中升起欢喜心啊，就比你用恒沙结束的种种来供养都大。为什么？此为真实功德，你那边是生灭功德，不是功德，对不对？所以能以最大供养，你们体会到另外一个道理。我突然一个念头出来。真正的佛在哪里？就像我现在在讲大乘起修论， 真如心，现前一戒而知心，真如就含真如心。这个真如的自信清净的这一份真如心，如果你在这样妄想心能一分跟真如心，真如心就成佛之心嘛，不是吗？就在你现妄想心起一念离一切妄想分别心，跟他这个真如心相应，是不是最真实的供养佛？对，真如离一切妄想分别，离一切妄想分别的造作，我在这个烦恼心，借这个烦恼心，随顺于经典所说，远离妄想，进一步跟如真如真如的清净相应，这是不是就是恭敬，就是供养？因为你就是你给自己更进一步彰显自己内在的佛性。你用染污心向外分别，是不是反而远离佛性？你是不是能舍离一切妄想分别？是不是让自己的佛性更增一分彰显？对，那这一份让自己的佛性的彰显，是不是就是更真实的供养佛？对，所以你看啊，供养佛从哪里供养？从你现前戒而烦恼之心，离一切妄想分别，不落入一切自信执着，为自己讲不落入一切遍计所执，不是念念供养吗？那听课唔准备做操当诶，那不法度。轻快的不做，就找到那个很粗重的，做老半天，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当然，我现在讲这个是根本处，可是很多人做不来，做不来只好从现实当中的具体原相供养，否则的话你两头空啊。这个观不来，虽然是殊胜，可是你如果没那个本能力去观，那你至少在现前观。那我们因为初学者一般来讲，就是借着现前的供养随观真实供养，用在一切供养当中行一切更究竟的供养，所以变成以世间世俗地不落空啊，那以地一地也能如实相应，随分相应，这才是真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个146页，146页的第五行啊，这里有稍微提到几个啊，就是第五行的下面，但凡夫亦具有四种无上供养：一、以菩提心供养；二、受持正法供；那闻法修行供；四、以善根变作供养。这个就是因为他没有特别提，我刚才念出来那是普贤行愿品里面的法供养的解释啊，那内容多一点啊，他这里把它归类成四类，所以这才是供养的终极了。那最后我们的一切训练，四项的训练的供养，慢慢就要导向这个供养。所以如果你真的耗要这个修行供养的功德，你也必须要从这里依法慢慢累积做这种供养的能力。你知道他殊胜，不一定做得来，不一定做得来。好，那我们再看这个这里面有稍微一个概念，我大家提出来，大家稍微想一下，提供一下哈。它这里在147页倒数第二行，曼遮，梵文为曼遮罗或译曼陀罗，藏语为金科，译为清净坛长。那这个是藏传佛教一个殊胜的地方。那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地方，我们比较少去做。那为什么需要这个坛场？我们看他后头啊，我只举他的精神就好，因为他后面谈的很多，那当然我们不必然要这样做。那有因缘想要这样修，我希望是有 更如法相应的哈、哦，了解他的道理来运作哈、哦。你看148页，第一行，心底下心中观想，但称为供养，不得称为实现。因慢则必须以具体表现故，修密法，每日对金刚上师应供三次，否则为密宗因忏之意啊。我们现在简单讲，就是说你心中供养，但称为供养，不得称为实现。好，那他们就必须要用一个曼陀罗给你一个供养的对象，或是他们就是就近上师那边供养。那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有供，我们观想，我们观想能不能成为具体有力的东西，其实也可以。这里他举说心中观想但成供养，不得称为实现，未必未必，这完全关乎修行者本身的观想力的力道问题。那为什么说不能实现？因为一般人，你像我现在很有钱，可是你心里也知道那假的，对不对？当你在幻想你有钱的时候，其实你也很知道，你自己主动去幻想的时候，你也知道你根本是假的。所以那个内在的那一份感觉，知道它假的，已经把你这一份的观想已经打掉了，是不是？所以我说，当你要了解这种观想的内涵，所以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讲，不要以为观想是假的，因为我要让你们知道，其实就起一份观想就有一份作用，不是假的，只是不像你想的那么真实啦。因为一份观想已经对内心有一份清净的操作作用了，净化作用，就有一份作用，那不如你想的那么大的功德，可是已经有了。那我们如果要供养，就像我们在那受那个菩萨戒一样，如果没有法师为你传菩萨戒，你就必须要取向受菩萨戒。取向受菩萨戒很难啊，拜拜拜到诸佛菩萨示现说啊，你已经得菩萨戒，哇，那个原长这个更难啊。那怎么在法师面前传我菩萨戒，就讲你应我答，画个心就好了？他具体啊，就因为有法师现在前，你的心在摄受他的时候是如实的、实现的、具体的。你用取向的、抽象的、空洞的，加上你的内心对法的种种认知不具体的话，你要实践内心里面具具体体产生这种具体受用啊，很难啊。所以我上次不是跟他讲，关不进关，关了老半天也干不下去，掉入死人堆，一下就关成了。对，那哪天把你推到死人堆，那一辈子不可能，那几一阵子都呆呆的，怕得要死。为啥不进关？马上成一半了。具体的，因为就在死人堆爬出来的。所以你看呢，那个921啊，有的人要是会啊，去实际上搬这个尸体啊，其实这都是很好观想的，因为那个太深刻了。那如果你以正见啊，来思维这样的境界啊，把这个相转化成另外一个观念啊，其实那个相是很具体的。所以我们在观想为什么不叫实现？因为对你来讲，你所具有的这种所生出来的境界相啊，太抽象无力了。因此我们不是在讲吗？具体幻界和梦中幻界不叫幻界啊。为什么？梦中无力啊。因为梦中的觉察力啊，知觉力太弱，所以它不容易啊，其实我认为未必啦。不过就是说，因为你的身心太脆弱太不清楚，所以你意念所取的相啊太松动，所以不容易成为一个有力的种子，成为下一个要到的东西，不容易。那当然我认为其实就关系到你怎么去观想成，怎么去引导让你的观想内涵更具体化，差在这里。那所以啊，我们因为像我们现在就是用念的和藏传，他起一个曼陀罗，起一个观想的资粮田的相，然后因为他自己先生这个相，然后再以这个相做所缘做供养，比起我们只是在道理上转的，是不是更具体？更具体。可是这样的具体还用够不够？ 还不够，他因此他就讲说在修密法，他为什么他对现前金刚上师都要做供养，那这个供养是表个意，因为他具体嘛，因为他就在眼前，他就做这种供养，因为他要让他的意念能成熟下来。所以我们这个，我从这里是提供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假如你现在做一切修行，你必须要让你的心能具体升起。所以你今天要对修这个法门，我们经常讲应不应机，就差在这里。某一个法门对你啊，要生生不来了，因为以前没这个东西。所以以前不是有哎，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哎，就是有一个帮人家洗衣服的，一个是在帮人家算钱的，结果佛陀的弟子叫他一个修不计观，一个就叫他修数息法，结果跟那个跟帮人家洗衣服的叫他修数息法，跟那个算钱的叫他修不计观，两个修老半天修不来，结果佛陀就把他换过来，洗衣服的修不计观，那个数钱的修数息法，哎，马上就成了。为什么？抓得出来嘛，抓得出来，他的习性容易在这个所缘的镜像生出嘛。所以这不是就是告诉我们佛法里面的很多善巧，提供什么？你今天要引导人乃至你自己，必须要对一个这个法能升起，不要完全是一种空白，太抽象到你这么使不上力，那这个对你来讲，这个修行要得力啊，距离太远了。以你最强习性最容易生出的这个，把它从这里去强化，很快就感应出来了。这个在过去大德也不是就是都这样吗？所以才智者大师才会在你在修行的时候先给你修，你修止修止，然后修一修，睡梦当中跑出影像，走路的时候跑出影像，或是某些习惯就跑出来，这个出来就从这影像去判断你的习性哪个强，再以这个强的来对治它，或是顺着它。他就是尊重你嘛，让你的脉搏，让你的病相来决定我下什么药，而不是我要给你药就给你药，不是吗？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让一个法门能具体有量有形有作用，就应该怎么样？让它好，培养它在这个境上能生出具体有力的感受觉受出来。那因此有些地方是有的人太过去一直没有修行，所以这时候你也就不要太赶，你不要去期待一个初学者马上对所观的境能升起，这是不务实的。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你自己也不清楚。如果你清楚，你就不会这么急，你就会开始所谓的次第次第修了。你这时候你就会安排次第，不要管这些，你现在就做这个就好。为什么？先这个好了再来谈下一个，因为这个没有好，你谈那个都没用。因为你就必须要在这里升到一个东西，先这个柱子先好，你其他不要管，这个柱子先弄好，完了，稳了。那现在就这个，为什么？孩子人有耳无嘴，做。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这样讲，因为他不懂，他你再这么讲，他也体会不到那个教学的内涵，你就这样做。所以有时候也会这样，那当然这不是代表一个教学的正常道，不过就有时候是这样，因为他你跟他讲原理他听不懂，你就这样说。可是当他身心慢慢调慢慢调，调到四根柱子都可以，好，开始楼层板放上去，假设了，我当然我不会禁止，我就是一层一层盖上去这样嘛。所以我们开始为什么在他的戒上定上会上，或者我们所谓的应该从正见正思维里面培养他的知见，那知见里面在生活的戒学上这戒律上开始稳固他的身心，种种因缘可以的时候开始教他身细的观察。那初观都观不来，细观怎么观得来？是不是？他这里举出来就是这个例子，是不是？他透露的是一种教学的原理啊。好，再来150页，你看哦，他这里有举一个例子，这个都是这个在我们汉传里面也都有哈，我们因为少做，所以一直都以为只有藏传，其实汉传的经论里面也都有这些类似的，很相近的哈。那我们看第二行， 公慢则属于积啊，积资啊，就积积你的资粮，增长你的福德啊。行则多修，即为增长象征啊，慢慢一直累积，借着这个进。那这个戒就进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慢慢也能了解，不要一直躲在门内在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不一定有用。你会发觉，你会就好像我们现在人啊，习惯打电脑，哦，我当然我们现在还蛮就是在网上怎么跟人家沟通，哇，这个你没看到，我没看你，所以我很有信心，我就是电脑一直打，就是朋友很多，走出电脑，呆呆一个也不会讲话。因为他失去信心，因为他必须要你看不到我的时候我就有信心，你看到我就傻了，所以他会打电脑，会跟人家沟通，朋友很多，面对人的时候他愣在那里。我们观想观得很沉，要修行慈悲的时候不啦，对不对？我观想忍辱相很好出来了，火气蹦就出来了，那个没用。有没有功德？有，不实际，就刚才没有实现。所以啊，即便是一个专修者，偶尔一段时间啊，必须怎么样，在现实当中去磨练一下。你一直躲在你观想境里面啊，没力啊。所以有人讲说，哎，很想自修。我说自修是应该的，可是磨练也应该的。一个嘛，像我们现在很多初学，一开始出家就想自修，老实讲我不认同。为什么？他不会真正珍惜自修。那忙的那些快颠倒的人啊，一有自修机会，好难得，百千万劫难遭遇。事实上是这样，你必须要从很多生活上去历练，去感觉到你慢慢为什么请佛说法也是一请二请三请，为什么要请？让你珍惜嘛。随便给你，你就不珍惜，一不珍惜说法也白说的，是。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那种训练，就是说你平常做纯粹观想的这种观察曼陀罗的这样观想的这种供养这样的修行，你偶尔必须要踏出这个范围，现实当中比如说他讲供养上师，其实也不仅是供养上师，供养你旁边的，你其他的人，你具体在这个境里面看你的那个心念能不能在现实当中转化出来，否则的话你要存在一个梦想世间啊，这个佛教就是讲了很多，现实一点利益都没有，你的身心没有具体落实下来，就像在打电脑一样没有。所以我的意思还是必须要在现实境里面去磨练，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因为我发觉虽然以前我忙忙忙啊，这样啊，其实也是烦恼一大堆啊，可是现在想起来，难道我们对佛法的一些比较具体深刻的体会，难道不就是在那些烦恼当中才看到自己的不足吗？才看到自己原来理论的跟实际怎么去搭配，这中间有什么样的距离没有，你就很清楚啊。所以有时候人呢，一生啊，就一二十年就绕在一件事情，终于知道原来不可相信。哎，好啊，你骗我二十年，你很可恶，你要感谢我，你就知道不能皈依我。我就是告诉你不要皈依我，就这样而已。可是你就硬要赖着我，那终于在两二十年的骗了以后，你终于放下对我的执着。你要感谢我，要不通过这种方式，你对世间多爱恋啊。嘿，你看，原来这二十年就学了这个教训，可是这个教训竟然跟法相应，由这一法跟其他法相应，由这一法跟其他法相应，你到处要讲说，原来你是视线的吗？不是，我们都不是彼此烦恼，只是你善取其意，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在烦恼境当中，一以对法的正思维，就在烦恼当中，竟然从烦恼里面找到善知识，对不对？看到自己的家人、所爱的人走了，是多么痛苦；对了一个拥有的财产、地位没了，多么痛苦。可是没想到，它竟然是最直接、最真实的一部经典。因为其他经典都念过都不理他，这一部最深，这一部想不念都不行，而且念一遍比你念千万遍都有用，所以偶尔必须要给你开示这一部真经，那也是文字经、假经，放着会烂掉的，是不是？ 所以发觉整个意识都不一样了。哎，后来我们才佛法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现前的修行意义啊。突然开广，你再回头去看你这一生所面对的种种境，只看你怎么定位好。你不管你过去如何如何，如果今天从善法的角度、清净的角度来看，很多东西都发挥它的意义了。不管你在修行过程如何颠簸，它刚好是把你的那种慧命训练得更强韧，对，更有意义。可是如果你一旦不知道，障道因缘就是障道因缘，否则的话，其实很多障道因缘一念转，便是逆增上缘了，很有意思。好，这是这个，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忏悔之。那我们在谈进入忏悔的时候，这个忏悔因为我们在念诵这个文我昔所造诸恶业，皆于何无始贪嗔痴，那也就这么整个几句就完了。可是我们在忏悔，他这里面提出几个忏悔方法，这也就是我提这一本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因为他里面叫你从几个面来对治忏悔，因为这位我们这位上师他其实学问蛮渊博的，他也从这个经，所以因为依着这个列论我们也可以再补充，可是其实他也提供了很多圣教量的东西，圣言量菩萨经典的这些来佐证，所以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他提供了很多密教里面的一些修持的经验，我们可以取其善巧精神，作为我们来观察我们自己的不足。我想这个真的是难得的善知识了。即便我们有些地方不一定完全采用，这是个人的选择，可是在受用这样的法义我有升起感恩心我想不能有其他的轻慢那这里面忏悔，为什么要讲忏悔？因为忏悔其实就是针对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升起一份去除掉它。因为你有过，现在起忏悔，第一个就跟这个罪过产生背离，光忏悔就背离。那你过去是因为一直熏染这个恶习，在这个恶习成熟以后造业，所以叫罪。那现在一旦起忏悔心，一开始起忏悔心就相反了，所以忏悔心很重要忏悔心清不清净，另外至少你是转头了。所以光鼓励一个人忏悔功德多大，因为他已经确定另外一个价值观，从肯定这一边到转这一边，这么一个念头。所以我经常举例，就要快到堕入掉到悬崖了，就差一步了，只要你一转头，即便就在下一步，那也跟你无关了，因为方向不同。你现在每走的一步就是走一步就离开一步，走一步就离开一步，之前是走一步就掉，就是一步，这一步就那一步就差很大步，因为方向不同。忏悔就起这个意，只要忏悔就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把你重新造业那一份自我否定当初的业，当初的烦恼，对吧？忏悔就是要这种心那如果你没有这种忏悔，你就顺着过去的烦恼，顺着过去的习惯，顺着过去的知见，那你看一个是加上去，一个是完全背离，叫一增一减，其实差多少？差很多，两倍。如果这一算数的话，至少是两倍，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勤修忏悔？因为我这么好，这么忏悔，有啊。你因为看不到过失，如果你现在最借着学佛越看越细腻你才会发觉你的不自在。这个不自在其实都是由于过去的业所造成。像我们现在要忏悔可多，那你要跟谁忏悔？我们的意思其实不一定要说一定要用什么方式，至少你意念到我今生为什么如此不自在，这个心念的不自在，这样的烦恼习性是因为过去这个事情才会有这个念，所以你要思考业报嘛。你思考业报清楚，你就知道你今生之所以不自在是过去什么业，所以你又讲说我为什么造这么多业。像我 我们以前呢在怪我们身高不够高，业报啊，不是吗？就是以前不知道做哪些事情，不知道拿经典老是把它往桌底下乱塞，或者看经不庄严的跑到桌底下去看经，也许吧，我不知道。但反正要矮一点的理由很多。现在已经知道了，所以我现在至少知道以后，我就觉得我这是世纪标准身材，比较不会去撞到高的东西。当然这个矮就矮了，不要，我就是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它有一层一层的业报。那包括我们现在也有优点，也有缺点，也有缺点，有一点点。我们身心上有太多，说忧也未必忧。为什么未必忧？因为还有烦恼。那你说烦恼，可是又有一点优点，因为过去有一份功德，就在这里面你看到很多不足，因此在这个不足当中升起叫啊，这份不自在就是业力所成，所以我应该铲除它。所以你能对业报了解越清楚，你能升起忏悔的心越强。你千万不要不懂得从自身里面去观察自身的不足，而一直要找寻一个，因为你对业报不清楚，所以你无心忏悔，无心忏悔，你变成不懂得远离过去所造的那个习性，你不知过，然后又不知忏，那个业报就会一层一层加上，因为无知一直累积这个业，你一知，你只要一远离这个观念，远离这个烦恼，很多的业报身有时候成为什么弘法利益众生的善巧，你知道吗？所以我记得以前我有讲过，有一个身体残缺的一个居士啊。后来我想说，你何必埋怨你自己？像我们要去跟一些残障朋友说法都很难了，因为我们好好的。你要跟他讲说你要放下，你要勇敢，他说当然了，你好好的当然可以讲这种话。他说这时候啊，你这个残障的居士啊，你去跟他们讲最有用。为什么？我也是这样，我都站得起来，你也可以。后来他就开了一个公司，他的员工很多都是残障朋友。此人应以残障身度之，极限残障身为之说法。本来这是业报身，竟然成为一个菩萨业的善巧方便，对不对？好，我们早上到此，那我们下来。